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从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老弟子，记得刚得法时，看着别人去听课，我也就跟着去。一听课，觉得这个功法挺好，教人要做好人，于是我就每天坚持去听。原来我有心脏病、子宫肌瘤、双侧附件炎、严重的鼻炎等多种疾病，修炼大法后这些疾病都消失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我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不仅我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了，我的亲友也在明白真相后得了福报。我有一个堂弟，他没有修炼，可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结果他因此得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堂弟的故事。堂弟今年62岁，他在58岁那年的7月份得了直肠癌，并在北京肿瘤医院做了手术，一个月后再次做手术，二次手术后化疗半年。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堂弟在化疗的时候又染上了白肺，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送死的病啊。几次住院化疗就花了几十万块钱，堂弟的病也不见好转。我听说这时候去看望他，他真是瘦得皮包骨啊，我都没有认出来他。弟妹与家人经常哭。我去看他时心里想着，医院治不了你的病，就只有求大法师父了。我带上了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带了些钱，顺便还给他买了一些礼物去医院看望他。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奇，特别是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教人向善，而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导致很多有缘人无法走入大法修炼。堂弟听得很认真，明白了大法真相，也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了他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同时弟妹也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一个月后我再去看他，简直判若两人。堂弟红光满面的，身体也有劲儿了，吃饭也多了，说话也有声音了，体重也长了30多斤，真的看上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都是堂弟明白真相的结果呀。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堂弟，也救了他们一家人。堂弟一家人 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现在堂弟一直在听师父的讲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他还在娘胎里，父亲就不在了。六岁时，妈妈也离开了他。他在外漂泊，也坐过牢。2019年，他遇到生命的转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命苦的人，我还在娘胎里尚未出世，父亲就不在了，母亲也改嫁了。六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我。到了10岁，为了给自己挣学费，我去捡牛粪、挖药材、刨苞米茬、编筐，什么事都干。有一次，我编了6个筐，也就是编6个土篮子，换回了6只小兔子。我心想，小兔子养大了，成了大兔子，再拿去卖，多换一点钱交学费。养了一段时间，6只小兔子变成了6只大兔子，我看着心里真高兴。一天我放学回来，继父喊我吃肉，我愣住了，问他吃什么肉。继父说吃兔子肉呀。原来继父把我养的6只兔子全给打死了，炖了一大铁锅肉。继父和我同母异父的3弟吃得津津有味，我大哭，心痛，痛得要命，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人在那儿喝白酒，也不知喝了多少。后来我拿了一瓶白酒，一边喝一边往外走，家里的3只狗也跟着我走了出来。不知不觉，我走到了一个叫吊死鬼沟的地方，是大约4米深的大沟。这里吊死过一个人，我大哥死了，也是埋在这里。这时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掉进沟里去了。我掉到沟里后，跟着我的3只狗就一直在沟上面守着我。我在沟里躺了2天1夜。我的一个同学经过这里，看见我家的狗怎么都在这儿，就过来看。一看我躺在沟里，喊我也没有反应，同学以为我死了，就想下到沟来看看我。但我家里的3只狗不让他碰我，还咬他。同学没办法，就去找我的家人。家人来了，把我弄到村医务室。我在医务室睡了3天都没醒来，到了第6天，身子还不能动。事后我想，东北的深山是有野狼的，而我却在沟里躺了2天也没事。到了14岁那年，我离开了家，漂泊在外。我给人打工，到建筑工地做事，但人家却嫌弃我，因为我太小，干不了重活，推个2轮车子不是往前翻就是往后翻。我还帮人讨账、偷东西、要饭、打架。有一次我帮人家讨账，一群人把欠账的人给打残了，参与的人都被判刑，
我也被判了一年。坐牢期满后，监狱却不放人，监狱要我交伙食费。我说没有钱交，他们说找你亲人要呀，让亲人来接你。我说没有亲人，从现在开始我不吃你们的饭，帮你们干活来抵伙食费。就这样，我五天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还帮他们干活。他们看不下去，就说算了吧，你走吧。有一次我偷了东西，从广州火车站沿着铁路跑了20多天，跑到湖南衡阳。我就在衡阳扒火车，但我没扒住，反而被火车撞出去几米远，滚到火车路基下。那时如果要是滚到火车底下，我就没命了。就这样，我尚未成年，就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来搞得一身毛病，风湿病，春秋时节或阴雨天，那个难呢，浑身酸痛。但我从小到大，不管啥病，我从不吃药，不打针，不看医生，最后都是熬过去的。有一次我肾炎发作，小便出来的全是血水，痛得要命，人也动不了，很多天还不好，我很痛苦，感觉扛不过去了。我就叫老乡把我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得赶紧交钱入院。我问交几多钱呢，医生说先交10000元吧。我想天哪，我哪有这么多钱呢？90年代100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医生说8000吧，我根本就没有钱。医生说那怎么办呢，不然先拿4000搞点药吃吧。我还是没有，我跟老乡说算了吧，回去吧，实在扛不过去我就去见佛祖了。但后来我居然慢慢的奇迹般的好了。其实我信奉佛教，可算是一个居士，但我照样抽烟喝酒，打架又偷东西。我自己也知道，我哪像一个佛教徒啊，这是自己都看不上自己。就这样我信了20年。到了2019年，转眼过了大半辈子，我感到迷茫无助，我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一天下午，我开车在街上卖西瓜，遇上一个买瓜人，他拿几张5元币给我，还提醒叫我看上面写的字。原来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币，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还写退党保平安，天灭中共。我感觉这位姐姐非常亲切，我说这钱很好啊。她说当然了，这钱用者有福，明真相得福报。后来她给我讲大法真相，我说你讲的这个我知道啊，97年就有人给我讲过，后来又有很多人给我讲。别人给我讲，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书看，都说现在暂时没有多的书。今天这个姐姐，我就问你有没有书啊，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她说有啊。第二天这位姐姐拿来了一本法轮功，我用了几天就看完了。姐姐又帮我请来宝书转法轮，一个多月后我看了一遍。姐姐问我怎么样，我说这就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她说没那么简单，内涵深远博大。我想这倒也是真的，我原来一天要抽2-3包烟，一次能喝金把白酒，常常是喝得烂醉如泥， 但我第一次看转法轮的时候，读到第七讲，我的烟酒瘾就戒掉了。转法轮第七讲里面就讲了抽烟喝酒的问题，只是我没想到读了书就能戒掉烟酒的瘾。我练功一段时间以后，我身体所有的毛病都不见了，而且我再也不会动不动就跟人打架，脾气也好了起来。有一次我在练静功，就感觉自己飘了起来，头已经顶到屋顶了，但我不敢睁眼，然后就下来了。我真切体会到法轮功非同寻常。有一回我在妻子娘家和他们发生了矛盾，心情不好，我就又喝了点白酒，然后开着车在高速上往回家赶。我车开得特别快，我就听到车窗外面有声音喊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快了。这声音一直喊，等我快到家时，我的车一头就撞到路边的防护栏上，但我人跟车都没事，我知道是大法，是师父保护了我呢。介绍我修炼的那位姐姐同修对我妻子特别好，经常和妻子聊天，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就拿来给我们品尝。我外出去外省做买卖，妻子同修有时间就来陪我妻子看摊，这样他们就成了知心朋友。妻子也是一个点火就着的人，我俩三天两头的吵。他看到我修大法后不喝酒也不跟人打架，变化很大，也跟我一起修炼了。妻子不识字，他就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后来妻子还开了天目，也就是所谓的第三只眼。有一回妻子说我躺的地方看不见人，就是一团白光。原本我跟妻子都纹身，都是我自己纹的，人家一看我就是那种不要命的人，一般人都不太敢惹我跟妻子，都不理我们。妻子修炼后也变了一个人，与人相处能包容了。我们夫妻俩修炼法轮大法后，认识我的人不认识我的人都愿意和我说话了，都说我是好人。我在外面卖水果，扫地的，一起摆摊的，做小生意的，有的给我送饭，有的送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简直变得太幸福了。我原本是个命苦的人，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好人，一个幸福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今年84岁，是1997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到今年已经有28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而我明真相的亲友也跟着得福报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大伯哥身上的奇迹。记得2005年接近中秋节时，丈夫的大哥突然来电话说自己得了胃癌，医院说必须尽快做手术。我听说后心里很着急，心想在这人生关键时刻一定要让大伯哥明白大法真相，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但他受中共谎言毒害，不怎么接受。这样，我和丈夫一起去了大伯哥家，他告诉我们经过专家会诊，说过了中秋节就得办理住院手续，如果检查各种项目顺利，尽快手术。我安慰了他一番，又把大法真相详细细致地告诉他，现在已到了这一步，没有别的办法能救了你，只有大法能挽救你。从现在开始诚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到了手术台上，只要大脑清醒，就不停地念，相信大法是来救人的，奇迹就会出现。由于求生的渴望，他坚定地点点头。他出院回家了，我和丈夫去看他，他又高兴又激动地诉说了他手术那天神奇的经过。一进手术室，上了手术台，他在心里不停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麻药劲儿上来了，迷糊了，不知不觉又醒了。忽然听到医生说，奇怪了，怎么没有了？我知道他说的是那个癌瘤没有了，心里那个高兴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我什么都不想了，继续念这九个字。从手术台下来，医护把我推到病房，医生告诉我，没给你动，又缝上了，意思是没有癌瘤了，等好了做做化疗，因胃里有渗血。2006年新年刚过，大伯哥主动要求练功打坐，得到大法救度的大伯哥从心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逢人就说大法真是来救人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大伯哥全家及周边的亲戚朋友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认同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年过去了，今年95岁高龄的大伯哥身体越来越健康，大脑清醒，心态明朗。他到市场买两颗大白菜，足足有20多斤重，但他不用坐公交车，三站路的距离一手一颗大白菜自己走回家，你说神奇不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节俭中的品与德，以及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这两个话题。现代媒体常喜欢追捧哪个名人开哪个名牌跑车，谁家的豪宅有多华丽，哪个人的婚礼有多奢华。而在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朝代都提倡节省简朴，是因为古代比现代物资缺乏，不得不提倡节俭吗？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古人对节俭与奢侈的看法，以及俭与奢的后果。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北宋大儒司马光解释说，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因为节俭的人欲望少，君子欲望少，就不会受外在事物所驱使，便可以秉持正直与道德做人做事。一般人欲望少，则能节约开支，使家庭富足，就能谨慎行事，远离罪恶。所以说，节俭是道德的共同基础。相反的，奢侈则欲望多，君子欲望多就会贪慕富贵，导致违背道德，招致祸患。一般人欲望多就会贪心浪费，导致败家丧命。奢侈的人如果在朝当官，必定会接受贿赂，在民间谋生，必然成为盗贼。所以说，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奢侈之家必然败落。国语记载，周定王八年，君王派刘康公出使鲁国，向鲁国的大夫分送礼物。刘康公观察到季文子、孟献子简朴，而叔孙宣子、东门子却很奢侈。刘康公回国后，周定王询问他，鲁国的大夫中哪个比较贤德？刘康公答说，季文子、孟献子可以在鲁国长期保有地位，叔孙宣子、东门子可能会败亡，即使家族不败，本人必定无法免于灾祸。定王问为什么，刘康公回答，季文子、孟献子节俭，使得家族得到庇护，叔孙宣子、东门子奢侈，奢侈就不会体谅怜悯贫困的人，贫困的人得不到同情照顾，犯罪会增加，忧患必然降临，最后会危及自身。况且臣子们奢侈，国家会无法负担，因而走向败亡。定王继续问，那么叔孙宣子与东门子家族还能维持多久呢？刘康公回答，东门子的地位不如叔孙宣子，但比叔孙宣子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两朝享有俸禄。叔孙宣子的地位不如季文子、孟献子，但比他们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三朝享有俸禄。周定王十六年，鲁宣公去世，东门子失去靠山，他的政敌将东门子家族驱逐，他们只好逃到齐国。周简王十一年，鲁宣公的继任者鲁成公去世的第二年，叔孙宣子因为做了很多坏事，鲁国大夫们结盟要放逐他，叔孙宣子因而逃奔齐国，真的应验了刘康公的预测，就是奢侈之家一定会败落。东门子只享有一朝俸禄，叔孙宣子只享有两朝俸禄。以节俭治国，则尊卑有序，骨肉恩亲，争讼停息。史记记载，汉平帝时，太皇太后下诏书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国家昌盛的时候，君王的德性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用节俭的美德教化百姓，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亲人间的恩情会更加深厚，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这就是人民富足、 不用刑罚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不努力实践呢？大臣之中，能亲自实践节俭、轻视钱财、重视仁义的，就属平津侯公孙弘做得最好。他贵为丞相，却只盖布被，每餐只吃一种荤食和粗米饭，所得的薪俸都用来招待贤良与宾客，自己没有多余的钱财，这是内心自我克制而言行遵守法治的表现。就是说，以节俭治国，不论人民或官员都能自我克制，吃穿用度节省，钱财花用不缺，不贪污，不收受贿赂，而且有余裕帮助别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爱和睦，纷争减少，社会安定。节俭不一定与贫穷和吝啬相关，具有节俭品德的人，不是出于钱财的缺乏，也非出于小气吝啬，而是懂得节俭是美德。很多有节俭习惯的人，反而更懂得享受生活，欣赏大自然，珍惜好物美食，也愿意分享，助人为乐。因为任何美德都包含着顺天、为他、不自私的内涵。节俭的人不执着于放纵享乐，无欲则刚，便可以秉持正道做人做事，修身养德。奢侈的人执着于物欲，容易心生贪念，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钱财，最终招致祸患。节俭的品德对我们如此之重要，那么是不是应该不仅我们自身要做一个节俭的人，更要把这一品德传承下去呢？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自古以来，祖辈总是希望留下些什么给子孙，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少几分坎坷，多几分顺遂。但究竟留什么给子孙，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呢？下面与您分享几位历史名人的见解。不以家产让子孙怠惰犯错。叔广是西汉时人，他自幼好学，早年家居教授学生，门下弟子众多，后经朝廷征召，汉代贤君宣帝对他十分器重，让他先后出任博士、太中大夫、太傅等职，声誉卓著，屡获赏赐。他认为知道满足就不会蒙受羞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功成身退合乎天道规律。汉书记载，他任太子的老师太傅的五年间，太子才12岁就已经通晓论语和孝经，于是他主动提出退休，皇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又多赐给他50斤。叔广回到家乡后，经常让家人摆酒席宴请族人朋友，打算把金子都用光。过了一年多，叔广的子孙私下对一位叔广信任的同辈老者说，子孙们希望大人能留下一些家产，但如今大人经常花钱宴请宾客，家财将要用尽，请您帮忙劝说大人。老者就对叔广转达了子孙们的想法，叔广回说，我难道糊涂到不顾念子孙了吗？原本家中就有些田地，子孙只要辛勤劳作，足够衣食无忧，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如果家中财富有余，只会让子孙怠惰，贤能的人有过多的财富，就会放弃自己的志向， 愚昧的人有太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况且，富人常是众人嫉妒怨恨的对象。我既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子孙的，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致怨恨。再说，这些黄金是圣明的君主赏赐供给我的，所以我乐于与乡亲宗族们共同分享圣上的恩赐，以此度过我的余生，不也可以吗？留下节俭，可让子孙不匮乏。汉书记载，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是个勤俭节约、深谋远虑的人。当年刘邦攻进秦国都城时，将士们都忙着抢夺金银财宝，只有萧何赶忙去收取秦国的地理图册、文书、户籍等档案。之后，刘邦利用这些档案全面了解天下的山川要塞、户口及财力物力分布，对一统天下起了关键作用。萧何为子孙打算也是深谋远虑，他购买田宅时一定选择荒凉偏僻的地方，家里也很少修建屋舍。萧何说，如果我的后代贤明，他们就会仿效我简朴的作风，因而一生不虞匮乏。即便不贤明，我为他们买的那些不起眼的田产也不会招来有势力家族的抢夺。萧何过世后，两个儿子都封侯，一生无虞。留下廉洁，可以让子孙被敬重。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尉，杨震任涿郡太守，任内公正廉明，从不接受私人请托，平日家中粗茶淡饭，不乘马车，生活简朴。他的一些老友与长辈建议他添置产业留给子孙，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后来杨震的长子官至副播相，中子官至太尉，少子力学博文，为世人所称赞。隋书记载，隋朝的房彦谦曾担任监察御史，在全国官员考核中，因为他清正廉洁，被评为天下第一。房彦谦有祖传的产业，家境富裕，但他把财富看得很淡，将家产和俸禄全部用来救济亲朋好友，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以生活简朴，甚至常有物质匮乏的时候，但他却怡然自得。房彦谦曾经对他的儿子说，人家都因为官俸而富裕，只有我因为当官而贫穷，我能留给子孙的遗产就只有清白二字了。后来他的独子房玄龄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名相，受封梁国公。积德可以福荫子孙。宋代名相司马光在《家范》中说，没有祖辈不希望造福后代的，可是真能做到的却很少，因为多数人只懂得多积钱财给后辈，以为这样可以让子孙有享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子孙为人处事的道理，最后他们几十年辛苦所积累的财富被子孙在几年内挥霍殆尽，子孙们还嘲笑祖辈愚蠢不会享受。司马光又说，古代圣人留给子孙德和礼，贤人则留给子孙廉和俭。例如周朝的先祖后稷、公刘、太王、王继、文王造福百姓，累积功德， 所以必因后代周武王取得天下，财富在身外，来来去去，但德礼廉俭却带在身上，影响人的一辈子，而祖辈积德则可以福荫子孙。现今社会常出现子孙争夺遗产，亲人对簿公堂，恶言相向，另有些高官一手贪污，一手以特权为儿女谋取不当的利益，最终得了现世恶报，反映出来的是缺乏智慧，不知道留什么给子孙才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依照古代圣贤们的经验与智慧，身教以节俭、廉洁等美德，做善事为子孙积德，是留给子孙最好的遗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来讲讲孔子的学生子贡尊师重道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 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 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地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 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